咱们打开地图来看的话，这霍尔木兹海峡啊，就位于这个亚洲的西南部，就在伊朗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角之间，东接阿曼湾、印度洋，西连波斯湾，形似一个人字，是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从古至今，不管是谁，不管你干什么，只要想坐船从波斯湾出去，就必须经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海峡上包括这个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在内的诸多岛屿，今天这些岛啊，大部分都归伊朗管辖。而这个霍尔木兹一词也来源于波斯语，是波斯文化中光明之神的称呼。当然了，这个光明之神不仅现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咱们以霍尔木兹海峡为中心放大看看就知道，这个海峡恰巧位于中东地区的中心地带，而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沟通欧亚非三大洲、印度洋与大西洋的战略要冲，更是东西方国家之间文化、经济、贸易的枢纽。因此这个霍尔木兹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八世纪，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建立了阿巴斯王朝。到了十二世纪的阿巴斯王朝后期，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一位阿巴斯王公在这个海峡的一连串小岛上建立了霍尔木兹王国。在中世纪时期，欧洲与伊斯兰世界频繁展开贸易，霍尔木兹王国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依靠这个香料、珠宝、象牙贸易，一跃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最为繁华的地区。当时伊斯兰世界有个著名的谚语，地球如是环，霍尔木兹则是宝石，这意思就是强调了这个霍尔木兹的重要性和繁荣程度。在霍尔木兹王国的黄金时代，这个国家不仅与西方世界频繁互通有无，也跟东方大国建立起了联系。根据这个原始记载啊，马可波罗东游的时候曾经游历了霍尔木兹，元朝人称之为呼里木子，马可波罗在这里乘船前往中国。到了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更是有三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在王国登陆。当时郑和的船队在下西洋的过程中记录下了很多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在清朝修明史时就根据这些记载汇总为《明史外国传》。在外国传中就提到了一个叫这个呼鲁摩斯的国家，其实啊，就是这个霍尔木兹的另一种音译。多说一句啊，这个坊间传闻说郑和的船太大，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需要换小船，这个说法啊，其实就有点过于天马行空了。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也有38公里，过艘船是足够用了。现在都传说这个郑和的旗舰长度为44丈，宽度为20丈，甭管这传言是真是假，哪怕这个尺寸是真的，哪怕在这个尺寸后面再加一个零啊，那也能放心大胆的用各种姿势通过这个海峡。好了，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啊，既然这个地区地理位置是如此得天独厚，战略位置如此重要，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自然也就引起了更多欧洲国家的觊觎。16世纪初期，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葡萄牙王国，在开通了与东方的海陆航道之后，便开始和这个奥斯曼帝国竞争北印度洋上的贸易主导权。那这个波斯湾这个战略要冲，自然就成为了整个贸易航线上重要的一环。借助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军事实力，葡萄牙的海上远征者们一时间在波斯湾上掠地无数，在海湾两岸不少的地方强占地盘，修建军事基地，以保护他的贸易船队。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岛自然也难逃被殖民者盯上的命运。1509年，葡萄牙人在阿尔布克尔克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六艘军舰的舰队驶向霍尔木兹岛，要求当地国王允许自己建设要塞，并且啊，对自己称臣。霍尔木兹王国当了几百年的商业中心，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区区六条船还想让我称臣，老子也不是吓大的，是吧？于是一边向西亚地区的霸主这个萨法维波斯求援，希望用萨法维波斯的影响力来阻止敌人的进攻，另一边组织了60艘船的庞大舰队进行反击。不过啊，这个葡萄牙人有当时最成熟的航海技术，也有最先进的火炮技术，在技术的绝对优势面前，你搞船海战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一番混战之后啊，葡萄牙舰队以少胜多，彻底击溃了霍尔木兹海军，并把霍尔木兹岛收入囊中。别看这个葡萄牙人用武力拿下霍尔木兹岛，但葡萄牙人只管做生意赚钱，对于当地的这个民族文化宗教问题一概不做过多的干涉，这就让霍尔木兹岛成了大航海时代人类宗教文化共存共荣的象征。比如有一位这个神父就记载说，神明在一周内四次被供奉，印度教在周一，伊斯兰教于周五，犹太教周六，基督教周日。也正是因为葡萄牙人这种不干预其他民族文化的特点，才能保证他们在贸易中持续保持繁荣。当这个葡萄牙人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这块肥肉的时候，隔壁的萨法维伯斯内部恰好碰上内乱，无暇他顾，这才让葡萄牙人占得先机，过上了吃香的喝辣的好日子。就这样过了100年之后，攻守易势葡萄牙人的商船经常被英国和荷兰的劫掠船破坏，葡萄牙人的军舰每天搜捕海盗，疲于奔命。再加上欧洲此时也有战事，还有一部分舰船被调到欧洲战场，这样一来，葡萄牙在波斯湾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这时觊觎霍尔木兹很久的波斯人向英国人抛出橄榄枝，以报销路费和全部战争开支为条件，让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帮忙，届时两国联手夺取葡萄牙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事成之后过路费一人一半，黄金珠宝有的是。在金钱和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1622年英国舰队来势汹汹地杀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葡萄牙人本来发现了英国舰队，但他们的兵力有限，只能放弃海上拦截消极防御，于是英波联军合兵一处，对葡萄牙人发起总攻。虽然刚开始葡萄牙人凭借着优良的武器阻止了对手的登陆，但在波斯人的数量优势和英军的压倒性火力之下，霍尔木兹岛有了缺口，葡萄牙人进入要塞死守，但是在坚持了8天后，弹药、口粮、水源储备都没了，眼看援军无望，葡萄牙人最终向英国人投降，霍尔木兹岛的归属权再次易主。此后的英国开始了一段全球殖民的时代，从1820年代开始，英国与波斯湾南岸的阿布扎比、迪拜等5个酋长国相继签订了波斯湾和平条约，初步控制波斯湾南岸地区。而英国人为了保护波斯湾和印度洋航线的贸易安全，在整个19世纪通过一系列的补充条约，成为海湾沿岸诸国的保护国，由英属印度总督和伦敦政府共同管理这些当地酋长国，而且未经英国人的同意，这些酋长国不能和其他国家政府建立关系。等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英国的商船可以抄近路，从地中海直接进入印度洋，而波斯湾作为印度洋的后花园，对于英国殖民贸易体系也愈加重要。与此同时，俄国殖民者开始不断地向中亚和波斯扩张，希望找到通往印度洋的温暖的出海口。这时候统治伊朗地区的是走这个下坡路的凯加王朝，于是俄国人就选择捏凯加王朝这颗软柿子，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把伊朗北部地区变成了俄国人的势力范围。眼看着就要往南扩张，俄国人的企图是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想在波斯湾要这个出海口都已经写在脸上了。英国人为了保住现有的在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势力范围，阻止俄国人继续南下，于是也不断通过波斯湾南岸北上，把这个凯加王朝的南部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彻底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了。当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大英帝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彻底让位给美国，那些曾在日不落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也纷纷走向独立。1961年英国在波斯湾的殖民地这个科威特宣布独立，推倒了第一副多米诺骨牌，此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独立或废除不平等条约，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不再归英国人控制，而成了这个伊朗、阿曼和阿联酋的领土，其中海峡最窄处的两岸分别给了伊朗和阿曼。 这里边阿曼和阿联酋的实力比较弱，使得伊朗人在海峡附近展示出更强的军事存在。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波斯湾沿岸发现了异常丰富的石油资源，比如沙特在1951年发现的萨法尼亚油田，就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海底油田，仅探明的石油储量就有120亿吨，占整个中东地区的 12%。众所周知啊，这个石油啊被誉为工业之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环，这就导致波斯湾通往世界的关键隘口霍尔木兹海峡就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航道。目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贸易占全世界石油贸易的三分之一，除了石油，通过该海峡输送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也占四分之一左右。说这个海峡是资源贸易的大动脉一点都不为过。有人就说，这个谁控制了波斯湾石油的流量，谁就拥有了对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经济的潜质力。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只有38公里，用导弹快艇可以轻松封锁整个海峡，让伊朗人觉得自己有了卡这个全世界脖子的能耐，只要让他们不开心了，他们就要威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到时候让全世界都没有石油可以用，是吧？其实啊，这个伊朗人喊的动静挺大，但实际上一次都没真的封锁过，唯一一次干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还遭到了大国猛烈的打击报复。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伊拉克互相拉低底线展开袭船战，就是攻击和对方进行贸易的游轮。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袭船战啊，严重威胁了波斯湾石油运输线，海湾产油国的生产运输节奏也被打乱，苦不堪言。美苏两国应海湾其他产油国的要求，对油船护航，并威慑两伊停止攻击油船。然而伊朗人头铁坚持要在这个航道上面布设水雷，1988年4月14号美军罗伯茨号护卫舰被伊朗水雷炸伤，四天后驻扎于此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立刻展开报复，代号螳螂行动。美国人先是摧毁了伊朗的两个石油平台，再炸毁伊朗海军的自杀式快艇和导弹艇。伊朗海军不甘示弱，派出战斗力最强、现代化水平最高的萨巴兰、萨汉德两艘护卫舰带着几艘导弹艇袭击。伊朗觉得这是他们的终极大招，但是在美国人眼里，这简直就是喂到嘴边的大肥肉，打了八辈子的仗都没遇到过这么好拿的军功。军舰官兵和航空兵个个争先恐后的投入攻击，生怕呀自己的这个战功被别人抢走了。在一番狂轰滥炸之下，萨汉德沉底未虞，萨巴兰锅炉被炸弹命中，烟囱被炸了个万朵桃花开，其他导弹艇也沉的沉，逃的逃，跑到岸边搁浅以避免沉没。接下来是美国国防部长为了给伊朗人留出谈判空间，才心善地告知手下停止进攻。伊朗人在绝对实力面前明白了什么叫耍流氓犯众怒，和伊拉克大战800回合血流成河，美国人才不管你，但你只要影响到海湾石油运输，让全世界跟着难受，那就别怪美国人铁拳伺候了。于是叫停了这个袭船战，不久后两伊战争也宣告停火。今天这个波斯湾沿岸啊，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区，他们的石油运输路线有三条，分别是进入印度洋，再进入太平洋运往远东地区，走这个好望角大西洋运到欧美地区，或者是走这个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送到欧美地区。但甭管是哪条路线，都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海湾沿岸的产油国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等国。有一个算一个，他们的石油运输都是要经过海峡输送到世界各国。既然这霍尔木兹海峡如此关键，还如此狭窄，那伊朗能不能对海峡进行火力封锁呢？咱们从军事能力上看啊，伊朗啊绝对是有这个实力的。伊朗甭管是宗教统治怎么神棍化，他们的导弹水平确实比较先进，而且伊朗的导弹不仅能保证自给自足，还能提供给这个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中，后者就用这个伊朗援助的反舰导弹重创过以色列的护卫舰。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不到40公里，伊朗的反舰导弹完全可以覆盖 比这更简单的办法还有就是布置水雷。水雷是个好几百年前就出现在战争中的老古董，这玩意儿在现代战争里啊，鲜有战果，因为得靠敌人的船自己撞上去。但是这个玩意儿一旦在险要水域布置了，现代军事科技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老老实实的派出船去扫雷。霍尔木兹这种窄得要死的海峡，伊朗真要是铁了心的派小艇到处布雷，其他国家就算是用扫雷艇前去扫雷，也很难彻底把水雷清理干净，开辟一条安全航道。所以从这个技术上讲啊，一旦伊朗开始耍流氓，其实也真的没啥好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次伊朗挨揍是因为发展核武器的问题。虽然伊朗发展核武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的反对制裁，但也只有以色列视伊朗为你死我活的威胁，欲除之而后快。在以色列发动突袭之前，哪怕是美国也是更倾向于用外交的手段去解决伊朗核问题。可是如果伊朗人这次挨揍之后真的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报复，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来说，伊朗自己的石油也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封锁等于是掐死了自己的经济命脉，也掐死了中东石油最重要的外运路线。这等于是把海湾各个产油国的饭碗砸了，不用美国人动手，所有海湾产油国就得和伊朗彻底撕破脸。其次，美国曾对伊朗明确警告过，如果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被视为对这个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战争行为。同时，美国第五舰队常年游弋在波斯湾，其实守护的就是这片海运贸易。最后一点最要命的是，这个霍尔木兹被公认为是国际航运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中，绝大部分都是运往欧美和远东。而伊朗人一旦封锁海峡，这些国家与其等着石油暴涨造成本国社会经济危机，不如联手先把制造危机的人解决掉，到时候伊朗可就不是挨两颗炸弹这么简单的。这个说一千到一万，伊朗人和美国人打牌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无疑是鱼死网破最愚蠢的一仗。哈梅内伊虽然是这个年老昏聩，但基本理性和智商还是在线的，他们十分清楚，要封锁海峡的话等同于自杀行为，与其给别人干掉自己的口实，不如放放狠话，给自己的国民多提供点情绪价值，毕竟自己的身家性命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加入会员，参加我的这个游学，谢谢大家啊。